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今天我要为各位讲的是知识论的第五十集。那今天呢，我要再跟各位继续讲的就是普遍值的价值。那我想在前几集里面啊，我们谈了很多有关普遍值的性质和功能的问题。那我们了解普遍值是一个数值的功能，在我们重复的用它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用它来做什么？也就是说，用智、用语言是和我们的其他的活动一起结合着的。也透过我们怎么用我们的重复的活动，我们与实在有着接触。所以，普遍词表达的就是人的理性活动的重复功能。在我们这么看普遍词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从实在论那样的一个静态的分析来看普遍词是不是有着客观实在的基础，而我们是从普遍词的被用的事实，动态的被用的事实看普遍词的实在的价值。在这么谈的时候，各位也能够清楚的看到亚里士多德的抽象理论呢，似乎就有着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也谈过，普遍词有意义，但没有所谓的真和假，命题才有真和假。那么，普遍词的意义就来自于我们怎么用它了。我们如何用一个字，不是我个人要怎么用就怎么用，而是要按照一定的规则来用它。如果大家都说这样的东西叫做桌子，我也得这么用。所以用字只有一，只有啊，或者说我们说用字呢，是应该按照一定的惯例，按照所谓的那个约定俗成的这样的惯例来用的。所以用语言本身呢，就是一种社会化、制度化和客观化的意象。我们就是在这么用的过程中呢，慢慢的形成了对某一个概念的意义的了解。那在这里呢，我就用一些比较抽象的词来解释，可能大家会有些了解啊。就好像说，我们有自由的概念，我们有经济自由的概念，每个人可以拥有个人私有的财产的概念。那我们能够按照市场的法则获得正当的利益，这样的一些概念。那很多次的概念呢，就是我们透过人与人互动的过程，慢慢的训练这个字这个概念的意义。那这个概念化过程呢，就不是亚里士多德或者多马斯所说的那样的一个抽象的过程。换句话说呢，是人类团体如何逐渐的形成的一个概念，一个普遍词的一个过程。我们慢慢的形成所谓的自由的概念，所谓的自由的经济的市场的这样的概念，所谓的民族的概念等等，是我们慢慢的形成、慢慢理解之后的啊。所以这理解之后，我们就用字、用语言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说，是一个概念化的过程，而不说是一个抽象化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在这里很清楚的啊，按照亚里士多德多马斯的抽象理论要有东西在，可是呢，自由的概念、自由的经济市场的概念等等，我们怎么说有了什么东西在呢？啊，当我们每个人从小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我们就慢慢的能够领悟什么叫做孝顺，什么叫做勇敢，什么叫民主，什么叫国家等等这些概念。而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一定是和我们具体的生活、我们的可理解的活动一起的。那我们就是在这么样的情况之下领悟出一个概念，它的意义是什么。对一个普遍词的意义的了解呢，使我们 从对符号的声音的感觉进入对符号的意义的一个理解。所以听到一个符号以及对这个符号所要表达的意义的了解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接受我们的认识是从感觉为起点，然后呢进入理性的理解和判断。好，我刚才说是有很多的概念啊，我们是人类集体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一个概念化的过程。那当然，如果我们从个别的主体的学习来看，普遍词啊是有着先验性的，也就是说，在我还没有学习什么教育、民主、什么叫孝顺这些普遍词之前呢，这些普遍词已经是人们在用着的一些字，也就是呢，它已经是以一个制度化的方式存在着。如果我们要说普遍词存在在什么地方的话，那当然这边这个时候我们用存在这个字啊，我们就要给打个刮胡的啊。所以如果我们要说普遍词存在在什么地方的话呢，我们就会说普遍词存在于我们的语言之中，或者说更恰当的应该说在人类群体的行为中。就像我跌倒摔得很痛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学习怎么说话之前，我们就只会哭，可是慢慢的我晓得了同样的情况再发生我又摔疼了，我就会捂着我摔疼的地方说我很痛，我就有了痛的概念。我们大概都是这么做啊，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在人类群体的行为中。那像维根斯坦就说，事实上语言原来只是一个行为，这些动作而已啊，那是从行为动作慢慢的转化成一个符号啊。那我想按照这种情况的话，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摔疼的时候我们原来只有会哭，那后来把哭这个行为转成所谓的这样一个符号，哭这个字，对不起，痛这个字啊。那当然呢，有一些概念我们可能会发现因为文化的不同，我们的概念可以很不同。就好像孝顺这个概念啊，我们中国人会说父母老了做子女的应该是承欢膝下奉养父母，可是我们看到在欧美他们就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子女有子女的生活，父母有父母自己的生活，所以父母老了也应该是自己独立的照顾自己，或者说呢他到养老的机构去，那一般说来他们会认为是国家的责任，国家应该照顾老年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一个孝顺的概念就有所不同了啊，我们是要承欢膝下才是孝顺，如果你不是承欢膝下的话，别人会说你不孝顺。那在欧美的一些国家就不是如此，但是他们也还是有所谓的孝顺，那他们的孝顺就跟我们所谓的孝顺有所不同。那我还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我们有所谓的这样自杀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自杀是个事实，在东方人把自杀有的时候看成是一个相当神圣的一个行为，就好像我们每年在端午的时候我们纪念屈原啊，我们觉得他是为国殉身，所以呢他这样的跳河自杀我们觉得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为。可是在基督宗教的国家里面就会说人的生命不来自于自己，所以呢人也不能够自己去结束他的生命啊，人的生命是接受来的，是神给的，所以人没有权利去结束他的一个生命。所以呢自杀的概念在那些基督宗教的国家中就是给了很负面的或者很不以为然的一个态度，可是在我们啊，我说在中国也好或者东方某些国家里面就蛮被人称颂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的概念会因为文化的一个不同 而有所不同的。但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人的概念化的能力啊，是一种创造性的一个制度化的能力。在思想的结构上，人的创造的能力是同一个制度化创造的能力。我们在经由可理解、可重复的人的活动啊，主体对客体的意向关系就可以被建立起来，以及呢制度化出来。那就是经由这些活动呢，形成具有某种稳定程度的人的社会化的行为。那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普遍词不仅仅实现这种可理解和稳定的行为，而且呢，使我们和真实的世界有着接触。从某种意义来说，普遍词就是真实的是这些行为。换句话说，我用字的时候，事实上我怎么用，表达的就是这一个啊人的这样的一个啊，所以人的这个所谓的用字，我说用字不才不只是用字而已，而表达的就是人的一个在世界的一个行为啊。所以如果人的可理解的活动和普遍词有着这么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普遍词的原始创造不是从无开始。如果要说普遍词的起源的问题的话，假如这个是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说普遍词是从可理解、可重复的一个第一个个别的活动开始。那我也跟各位提到，像温克尔斯在那会说，我们之所以有普遍词啊，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因为我们抽象的一个透过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抽象活动来的。我们说是，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讲的，实际上就是从人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活动中慢慢的产生出来的。严格说来，如果我们要问普遍词的起源的话，那这样的问题本身没有意义。物质的实在可以问起源，但是呢，对逻辑和概念化的实在啊，就是问普遍词的这样一个实在的话呢，问它的起源就没有意义了。当然，我们不断的会有新的普遍词的发明，一般说来，这是在原有的概念化的基础上的一个进一步的概念化的一个努力。那在这方面呢，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从我们的语言上看到，新的字是在一个限定的语言中，以及依照它的结构而发明的，换句话说，是在原有的基础中才进一步的提出来的。当然呢，还有一些外来语，我们在每个语言中大概都有不少的外来语，尤其是现在国与国之间啊，我们说那样的个来往是那密切的关系，有很多就有外来语出来了啊。也就是呢，这些外来语呢，或者我们说是从其他的语言中给引进来的。那它呢，引进到自己的语言中的时候呢，它也要依照这个语言的结构，这个原来的语言这样的结构啊，本身被引进来的啊。所以啊，我们说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些普遍词，那我们说是由于啊这样的，由于人本身具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化这样一个创造的一个功能，或者这样的一个能力啊，那这个来解释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所谓的普遍词啊，或者普遍词的起源这样的问题。那好的，到这里我们大概为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普遍词的性质跟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为各位做了一个总结啊。那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跟各位提到，所谓的普遍词，那我们在中世纪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称一些所谓的一个共相之争啊这样一个问题啊。那当然这样的问题就在哲学史上呢 一直是着重在于说它究竟有没有所谓的客观的实在的基础。那我在解释中我跟各位提到了普遍词的客观实在的基础啊，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说法，因为普遍词是从意义来看，意义没有所谓的真假，没有所谓与实在的关系，那只有从命题的角度才可以看啊所谓的跟实在这样一个关系。那跟实在的关系是如何也解释的一个命题的真和假的问题。那如果要问普遍词有没有客观实在的基础，我们就要说它的这样的一个客观实在啊，是或者说它的这样的一个客观实在的基础，就是透过我们的可理解的重复的活动中，它与世界有我们与世界有个接触。透过我用字，我如果说请你给我一杯水，透过我用这一个水这个字啊，我请别人给我用给我一杯水，那我在用这个字的时候，我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跟东西有着一个接触，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啊。所以假如要问有没有客观实在的基础，我们就应该很清楚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晓得具体个别存在的东西是多，而我们的概念是一，那我们也是透过反复的用同样的普遍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在许许多多的被用的状况中，我看到了它的相同的地方，它的同一性在哪里。所以一与多的问题啊，在这个问题在哲学史上也可以说是争论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在形上学在本体论中是谈了很多的问题。那如果这个问题放到我们的知识论中的时候，我们说一与多的问题，或者在多之中我们看到了那个同一性，看到了它那个普遍性，或者说在多之中我们把那个多的因素给放掉而保持它的那一个一，那个相同的或者那个共同具备的那个普遍的那一点的话，那我们就说是在我们用的一个过程之中啊，用这个普遍词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它的普遍性，看到它的同一性啊。所以按照这样讲法的话，我们对普遍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可以说有着一个稍微的一个了解啊。当然这个问题我想啊，各位到了那个形上学的时候啊，我想也会触及到，因为这个问题大概是哲学家们都会去谈的，或者说从知识论角度或者从形上学的角度都有着啊一番的解释。那我想我们就对这个问题说明到这里，那我们下一次呢可以说是我们这个知识论的最后一集。那在最后一集里的时候，我们事实上要谈的就是所谓的认识的超越性跟限度。那当然要对这样的问题有所了解。事实上如果各位已经了解了普遍词这样的问题了之后，了解普遍词所谓普遍词，我们对这个普遍的这样的一个理解的可能的话呢，我想下面那个问题为各位啊就会是比较轻松的啊，或者说各位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好，那我今天说的到这里为止，那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好，谢谢各位的收听。